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0年4月24日，那我们继续闲侃赴美生子。那今天呢，突然想说一点真话啊，说一点大实话。那因为本期节目呢，本来也没打算在墙内放，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可以稍微网开了点说啊。那今天想讲一讲啊，这个赴美生子、附加生子，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明白一点，用大白话讲呢，就是选择孩子投胎的地方。这个投胎的地方讲究呢，就挺大的啊。那同样是在地球上，投胎在朝鲜，投胎在洪都拉斯，或者投胎在非洲的刚果、埃塞俄比亚等等啊。相比于投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这个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那相比而言呢，投胎在中国，不能说是太好，也不能说是太差的一个选择吧，只能说是中不溜秋。那和上面说的朝鲜、洪都拉斯、刚果等比呢，其实还是属于不错的。特别是你要是能够出生在国内的一二线城市啊，其实已经比其他小城市甚至边远地区农村的小朋友呢幸运很多了。但是呢，这个投胎啊，通常意义上是没得选择的，就是说你父母是哪儿的人呢，你就在哪儿出生。那在国内，即使你父母是跨区到一线城市去生呢，也是拿不到一线城市户口的。比如说啊，举例来说，你是某四线、三四线城市的居民，然后到北上广深去生孩子，你的孩子也是拿不到当地户口的，所以这个就没用。那国外大多数国家呢，你去生呢，其实也只能享受到生育的时候的这个医疗资源，这个费用还是要照付的。然而呢，国籍也是拿不到的。但是呢，赴美生子、附加生子呢，就正好给你提供了一个开挂的机会啊，能够让父母来选择孩子的国籍。正巧呢，这个美国和加拿大是允许你开挂的，就是说在我国土上出生，我就承认你是我国的公民了。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挂啊！难怪呢，美国的总统川普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高兴啊，亲自在今年1月份签署了命令，关停了赴美生子签证，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签”。那美国呢，碰巧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也不算太夸张吧。那有的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在大多数人的眼光看起来呢，至少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是没跑的。加拿大呢，碰巧是世界上曾经最强大的英联邦国家，这个联盟的其中之一，一份子。然后呢，又是美国的铁杆盟友。那美国和加拿大呢，看起来哪个都是不错的选择。你去生了，享受了当地的这个医疗资源，享受了无痛分娩，然后呢，还顺便送你孩子一本护照，美国、加拿大的护照。那这个事情呢，至少在我看来，在罗宾大叔看来呢，是太值了。那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这个事情这么好，赴美生子、附加生子这个事情这么好，为什么好像提倡的人不多，真正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也不多，而且呢好像骂的人特别多，有一大堆呢？很简单啊，这个事情虽然好，但不是没有门槛的。首先第一点啊，你要有那么一笔闲钱，有20万到40万人民币能够拿出来，能够付这个账单。那有的人特别省的 DIY，说不定10万人民币也能搞定。但你好歹要有这么一笔闲钱。你要是家里比较拮据，或者都投在房子里啊，投在房贷里面，每个月的钱呢，工资或者收入都要拿来还房贷，你没有这笔存款，那这个就不好意思，去不了了。其二呢，你要至少能够通过美国或者加拿大的签证啊。虽然美国和加拿大人家是欢迎游客去花钱去拉动经济的啊，美国、加拿大的签证呢，在最近7、8年其实也是挺好拿的。但是呢，如果是条件不济，比如说学历啊、工作啊、收入啊、房产啊或者出境记录啊等等方面不太够，或者呢，人家签证官就怀疑你有可能黑在美国。他还是会拒签的，所以说美签和加签的这个门槛呢，其实还是有的。第三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你要能够说服家里的老人放行。有些老人呢，因为各种传统观念啊，或者不放心女儿，或者不放心儿媳妇，远跨重洋那么远，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去生孩子。那万一这个当中有个闪失啊，万一这个大孙子、大孙女有个好歹，那该怎么办？所以说呢，大多数老人呢都是会持怀疑的态度，持反对甚至激烈反对的一个态度啊。 那要说服老人放行，让小夫妻前往美国去生孩子，这个事情呢，不夸张的讲，至少要拦住了三分之一有意向去美国、加拿大生孩子的小夫妻的。那还有呢，就是你至少身体要吃得消啊，孕妇身体要吃得消。那有一部分孕妇，比如说身体不太好的啊，要苦苦保胎的，或者呢有什么孕期糖尿病之类的，这些问题呢，就不太建议去美国远跨重洋去生孩子了。很容易呢，就会因为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有一些小夫妻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的，这也是有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组织上或者单位里要允许你去。那现在的单位啊，尤其是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啊，收取护照、收取个人的因私护照呢，其实也是挺寻常、挺普遍的一个事情啊。他们不一定能让你这么顺畅的能够借出护照来申请美签或者出境去美国。或者有的单位呢，一把手或者人是比较变态无耻的，也不太会希望员工有个美国或者加拿大宝宝之类的事情啊，所以说也是一个门槛。那碰巧你在这种比较紧的单位里面，其实也刷掉了一大批在体制内或者吃公家饭的这个想要赴美生子的家庭和人群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不能有太多的钱。这个到底是什么理由啊？看起来似乎有一点无厘头啊，其实你听我讲就很好理解了。那些真正的富豪之家，真正的大富之家，家里不太缺钱的家庭呢，通过其他的方式办理移民其实也是很轻松的，或者办一个 EB5 移民去美国，或者办那种 EB1 精英移民也是很轻松，也是有很多选择的。他们没必要让孕妇辛苦的跑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跑一趟的，所以呢，其实这也刷掉了一部分比较有钱的家庭的潜在赴美生子、附加生子的人群的。所以经过了上面1、2、3、4、5、6这些条件的筛选啊，真正能够实际成行去美国、加拿大生孩子的人群不太多，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不太高呢，其实也很好理解了。那听完罗宾大叔以上的六条，你是不是觉得还有那么几分道理啊？是吧？我说的也真的是大实话，说的也真的是真话。那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好像骂这个事情的人特别多啊，尤其在网上一说赴美生子，一说附加生子，就好像什么汉奸卖国贼啊，什么不爱国之类的，什么都出来了，大部分人好像都不太支持的。我感觉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纯粹的很多人就是恨人有笑人无，这个劣根性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好像挺普遍的，就是见不得你们好像占了美国的便宜，拿了美国的户口，我就是要骂，就是要拍，怎么地吧，反正在网上也没人知道我是谁。第二种呢，就是纯粹了吃饱了没事干，就是为了骂而骂的。你不管干什么事情，你就算给他个天使啊，他都能挑出刺来的。所以说呢，网上其实戾气也比较足，像这种事情呢，一般来说我建议还是比较低调为好，否则网上这种意见呢，大多数也都是负面的意见。所以呢，真正想要赴美生子或者附加生子的家庭呢，其实一般都是比较低调的，事前呢也不张扬，事后呢也不炫耀，悄咪咪的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做了，免得呢惹得有心人的注意啊，惹来莫名的麻烦。至于你这个现在情况符合，或者我觉得我符合上面说的1、2、3、4、5、6这些条件，要不要做这个事情，要不要赴美生子、附加生子，那罗宾大叔本人呢是做这个生意的，当然希望去的人越多越好，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小伙伴们可以对比一下以上的几个条件，然后再结合一下家庭的情况和自己本人的偏好，最好再开个家庭会议，好好的想一想再来做决定。但是呢最好抓紧时间，赴美生子其实它的黄金时间呢已经过了，那后续到底能走几年我也不好说，有些事情呢其实还是越早做越好，越早做越轻松，越没有麻烦。那相信在2020年大家已经见证了太多的类似的实例了，我就不多说了。那至于说到附加生子呢，暂时还是安全的，一旦加拿大开放边境前往生孩子，人家加拿大呢还是很欢迎的，至少是不反对的。好了，那话在精不在多，那今天这些真话呢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聊。大家好，罗宾大叔可以提供如下的收费服务，包括赴美生子咨询、赴美生子签证代办、美国十年旅游签代办、附加生子咨询、加拿大十年旅游签代办。 还有日本投资购房咨询、自住、出租、皆可、海外资产配置的上佳选择，以及日本自由行私人定制服务。另外呢，还有瓦努阿图绿卡移民代理服务，足不出户可以办理瓦努阿图的绿卡，度假休闲、养老、商务出行皆可满足，也可以办理瓦努阿图入籍，也就是拿护照的移民代理服务，身份规划、海外资产配置、全球免税身份、免签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待遇。您也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82747970 82747970，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详情，添加时请主动告知获知渠道和所需咨询的内容。谢谢大家。